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讨论一个课题啊，是讲到基督徒的犯罪。好，让我们一同低头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啊，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求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主你来设立的你的宝座，主啊你来看顾你自己的羊群，借着神的话语你来建造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主啊能够来领受从你那里来十字架上的大爱。求你来保守今天这一个传讲，主啊是听的人每一个人都得着你自己话语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继续来引导，用云柱跟火柱带领你的教会，祝福你自己的羊群。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呢，就是讲到基督徒的犯罪。那么基督徒呢一般给人家的印象呢都是蛮有爱心，并且在行为啊各方面的道德标准呢都是超过一般社会的标准。那么我们看见呢基督徒当他犯罪的时候呢，也相反的往往给人呢有非常大的啊一个惊讶。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啊，如果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呢，那么很多的人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一个这样的基督徒还会犯罪呢？那么今天我们不能否认的，在教会的里面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们确实有软弱啊，我们也确实啊不能否认基督徒确实是会犯罪的。那么甚至连服侍神的，当他软弱的时候呢，也会有过犯的。弟兄姐妹们，那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到底如何的要来面对这个基督徒犯罪的问题呢？那么假如基督徒犯罪的话，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教会对于犯罪的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呢？这都是在这一讲的当中啊，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一同来打开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个非常好的经文，请大家一同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啊，请大家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的啊和合本的347页啊，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啊，请大家找到一同来读。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弟兄姐妹们，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好像刚跟我刚刚前面所讲的基督徒会犯罪呢有非常大的一个矛盾跟冲突。那么这个经文呢也是许多的弟兄姐妹他曾经问过我的，那么用这个经文呢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按照这一节的经文呢，基督徒应该不会犯罪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啊，我们翻过来，我们看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在349页啊，翻过来，我们一同来读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那么这边讲到，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那么很明显的从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跟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这两个经文的当中呢，我们看见的啊，好像是基督徒不应该会犯罪的啊，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就不会犯罪。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啊，来看一个对比，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在和合本新约的266页，266页，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的当中，我们看见非常明显的啊，这边讲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这边是对基督徒来讲，是对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讲的。那么是不是跟约翰一书我们刚刚所看见的这两个经文有矛盾跟有冲突呢？特别是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啊，只是用这样的一个经文还不能够啊很强烈的来表达基督徒会犯罪呢？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啊，我们来思考一下 请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啊，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的三百页啊，和合本三百页，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请读。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二十节当中啊，我们更明显的看见一点，在教会的当中确实有犯罪的，甚至这个长老啊，有人要控告长老的话，那么也有一个程序的哈，非有两三个人见证就不要收。换句话说呢啊，若是有服侍神的有不妥当的，那么需要来通知教会的时候呢，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也不能够诬告的。那么从这些经文的当中，我们看见呢，确定了一点，基督徒确实在生活的当中会有偶然的一个过犯，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实际的生活的里头啊，我们的一个经历。那么我们看见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讲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就讲到，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到底怎么样去解释呢？是不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啊是非常的矛盾呢？其实答案不是的。原来在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跟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那两节经文所说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原来在原来的希腊文的里面呢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态，是指的继续的意思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两节的经文是指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那么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继续犯罪。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原来希腊文的一个时态的当中啊，就把这个意思表达的非常清楚啊。但是在中文译本的啊和合本啊中文译本的这个语词的表达当中呢，就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贴切的语义呢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只看到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跟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的话，我们就看见基督徒犯罪呢，我们就觉得他们不得救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经常碰见的啊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见呢，基督徒会有偶然的过分，这是确定的。那么在新约里面这么讲，在旧约的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规条设立，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犯罪呢啊，一个信神的人犯罪呢？其实在旧约的当中也是一样的，请我们一同看见利未记六章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晓得在旧约的当中啊，上帝立下了这个五祭啊，啊赎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这个赎愆祭。那么特别在这个赎愆祭的当中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实际的一个啊特别的一个规条。那么在利未记第六章第五节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这边讲到，或是他因为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啊。那么这一个赎愆祭呢，其实是指着一般信了耶和华的啊这些人而言的。对以色列人而讲，当他们在生活的当中若是不小心讹诈了别人，或是不小心呢啊他们捡到了什么东西没有还归还给别人，或是抢夺了别人的财物，或是欺压了邻舍，那么在生活上他们犯罪的话怎么办呢？他们除了要向神认罪献祭以外呢，同时他们也要赔偿对人的一个损失啊，就是加了五分之一。所以我们从旧约的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旧约的这些敬拜侍奉神的人也会犯罪的。那么在这个犯罪的当中呢，上帝就设立了这个赎愆祭呢，让这些有过犯的人有一个机会呢能够来补过。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基督徒犯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许多的时候我们都晓得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了，特别圣灵呢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么一个基督徒当他重生得救以后呢，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神儿子的生命。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还会有犯罪的一个行为呢？其实答案呢也并不是非常难解释的。因为大家都晓得我们的救恩呢、啊、这个肉体得赎啊，就是我们今天是灵魂得救，但是我们肉体得救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 那么这个肉体的得救呢，是需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啊，才能够变成灵体。那么假如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还活在世上的，在一刹那之间呢，我们就要改变身体，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不能够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国，我们就变成一个灵体啊，很特别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改变身体，有耶稣基督的荣耀，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得赎了。这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4节里面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呢，因为肉体还没有得救的关系，所以呢啊，我们有圣灵跟肉体情欲的一个相争。在我们基督徒从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确实得救了，圣灵也确实住在我们的里头，但是呢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救的关系，所以在我们走这个属灵天路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非常多的啊一个征战。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实一个基督徒的征战呢，通常可以分成三类的啊。我们大家一同再翻到约翰一书，我们来看一下，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啊，请大家一同看第二章15节，约翰一书二章15节，在346页啊，我们找到的时候呢，一同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啊，请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16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很清楚的啊，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基督徒呢在世界上有三方面的一个引诱。第一个啊，就是讲到肉体的一个情欲了。那么在肉体的情欲的里头呢，我们就看见在圣经的例子呢其实是非常多的。在旧约的当中，我们看见呢罗德呢跟亚伯拉罕呢一同离开了乌尔，但是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这个罗德呢去住在索多玛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索多玛是一个平原地，是滋润的一个非常好的土地，在那个地方他们的生活可以讲说是非常的舒适。换句话说呢，罗德也是一个贪爱肉体享受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看见在新约的里面就讲到，罗德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是一个义人，不过这一位罗德呢却是仅仅的得救，因为他的肉体贪爱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里面除了罗德以外呢，在旧约的当中我们也晓得大卫犯了淫乱的罪啊，大卫。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我们来翻到撒母耳记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请我们一同翻到撒母耳记下啊，弟兄姐妹找到了之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在第撒母耳下第11章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和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结果大卫呢就派人呢将这个妇人接来啊，那个时候呢大卫就跟这个妇人呢发生了啊这个淫乱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当中呢，有许多的这一些犯罪的例子呢，神的话呢就把这些例子呢毫不隐瞒的把它放在圣经的里头啊，今天让我们来阅读。那么我们都晓得，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呢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彼得非常的软弱，他也软弱了，因着软弱他犯罪，他三次呢来拒绝承认耶稣基督啊，这也是一种肉体的软弱。因为若是他承认耶稣是他的啊救主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彼得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彼得呢，他的肉体啊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件事实，他也非常的惧怕。那么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领圣餐呢，同样的也是一种肉体的软弱。请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当中呢 啊，有许多的软弱，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事实呢把它隐瞒住的，因为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呢，这一些的事实都要被显明出来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呢啊，就讲到哥林多教会呢在领圣餐的时候没有按理吃主的饼啊，喝主的杯啊。我们来看第27节，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真啊，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省察，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到了30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啊，在你们当中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啊，就看见神的管教呢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了今天呢，基督徒呢面临到一个肉体的一个软弱，一个情欲的一个试探。那么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的当中呢，那今天的基督徒还有世界的引诱，比如说是金钱的引诱啊，名利的引诱，这些的引诱呢都是世界的引诱。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要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但是呢啊，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呢能够脱离这些引诱。那么刚刚也讲到啊，今天呢基督徒呢还会面临的一个引诱的是今生的骄傲啊，就是自我啊，这个老我很大，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这是一种骄傲。好像在圣经的当中啊，我们看见呢在旧约的时候呢有一个王啊，是扫罗王。这个扫罗王呢看见大卫王呢每一次打仗他都得胜，而且呢啊，他看见这个大卫呢得胜的时候呢越来越他的官位啊这个也是越来越高。那但是这个扫罗王呢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虽然这个大卫是扫罗的这个女婿啊，但是呢我们就看见扫罗呢就想迫害这个大卫，结果大卫呢就逃离他的家庭呢奔跑前面的一个十字架的天路。那么我们从扫罗跟大卫当中呢这样的一段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一个事实来看呢，我们其实看见其实是扫罗王他有一个今生的骄傲，因为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一个人他的才华他的恩赐比他高，因为他发现呢这个人他的恩赐才华比他高的时候，他的王位啊就受到了一些威胁。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今天同样的有这三方面的引诱，有情欲的试探，有世界的引诱，也有今生的骄傲。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当中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同样的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来接受试探。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个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弟兄姐妹们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引诱。其实在这段的经文呢，那个弱字哈，其实是一个正面性的啊，因为在希腊文的假设法的当中，有一种说是，有一种是一种正面性的假设。换句话说，在这句话的意思是魔鬼来告诉耶稣，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的，你现在祷告了40天，你已经饿了。那么你有这样的力量，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这样的权柄，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的，因为你的肉体是有需要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啊，这个肉体的软弱，这个情欲啊，吃喝是一种情欲。那么很明显的在耶稣的第一个试探的当中啊，他就需要来过关。我们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呢过了第一关。那么我们看见接着魔鬼就带他到了圣城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呢，就叫耶稣基督啊站在圣城的这个殿顶上，然后这个魔鬼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的，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一种肯定性的假设语气啊，不是说假设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原来的希腊文是肯定式的。魔鬼就对耶稣说，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很肯定的，那么你就应该跳下去，因为你不会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考这一个试探是非常的厉害的。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天国的福音啊带到这个世界的里头。 那么这个魔鬼的试探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啊，那么假如耶稣基督今天从圣殿的顶跳下来而不死的话呢，那么就算是一个弥赛亚，一个降临弥赛亚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但是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并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如果耶稣跳下来的话，那么很明显的犹太人会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整个的犹太人，包括法利赛人，包括文士，包括祭司，他们都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愿意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不能跳，耶稣基督他来第一次，他是要按照父的计划为我们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被杀的羔羊，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才有这个得救福音的盼望。弟兄姐妹们，这一个引诱呢是非常厉害的，这是一个今生骄傲的一个引诱。当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子谦谦卑卑在世上的时候，有人藐视他，有人不承认，只是他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有人看不起他。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光景背景的当中，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试探其实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第三个试探到底是什么呢？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啊，我们一同找到来看一下。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然后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拜我啊，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么第三个这个试探呢，是指的世界的引诱，这个金钱跟这个权力。你若今天匍匐拜我，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眼睛所看的这个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这三大方面的试探跟引诱呢，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还是有的。我们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过了这三个试探，所以耶稣基督呢，他能够得胜，他是没有犯罪。虽然魔鬼用不同的方式来引诱他，但是他得胜魔鬼一切的引诱。那么我们感谢神，那么一个基督徒呢，在这三个试探的当中呢，我们要靠神的恩典，靠圣灵呢来帮助我们。所以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聚会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可以彼此借着读经祷告，彼此的团契，把我们的重担分享出来啊，彼此的安慰跟劝勉，以至于呢我们不会受到魔鬼的一个引诱。那么一个基督徒呢，假如犯罪的话呢，我们一直强调他还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么许多的时候，很多的人他们就不太容易接受这一点，一个基督徒他犯罪的话，他还能够上到天堂，还能够得到这么荣美的救恩，很多的人在他的思想的当中，他就觉得他过不去了。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救恩是有保障的时候啊，看到救恩这样的荣美是耶稣基督啊一个人做成的啊，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行为，我们只要相信就得着这个救恩。但是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也不要忘记了，神有一个拯救的手，一个救恩的手，神还有一个手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这一个手就是管教的手。那么神管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请我们一同啊翻到希伯来书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12章第7节跟第8节，我们来读一下。请大家一同来读希伯来书12章第7节啊到第8节，弟兄姐妹，我们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吗？管教原来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所以希伯来书啊12章第7节第8节就讲到，神还有一只手在神儿女的身上，就是管教。那么到了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到11节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两节的经文呢，就把这个管教的目的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12章10到11节，请读。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我们感谢赞美主，原来一个是施恩的手，一个是管教的手，而这个管教的手，他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结出那个义。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当时不觉得快乐的，但是最后呢，我们却结出啊那个喜乐，因为神的义会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管教在基督徒的身上是一直有的。所以当我们强调我们的救恩永不失去的时候，我们也强调一点，神的管教的手其实在神的家的里头。那么我们看见呢，神的管教呢通常分成两方面，一个是超自然的介入，一个是借着啊神的器皿，或是借在旧约的当中借着以色列神所呼召的仆人来做管教的工作。在新约的里头借着教会，教会有教会的权柄来做管教。那么就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些的例子。那么在超自然的管教的当中呢，神的介入呢经常性的啊，那么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再来读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让我们来看一下。请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啊，在和合本349页，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啊，弟兄姐妹请大家一同来读。这边讲到，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个罪祈求。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就讲到基督徒的犯罪，一种是不至于死的罪，一种是至于死的罪。那么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呢？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呢？在圣经的当中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啊一个定义，但是我相信呢、啊，在这个经文的里头啊，神是一个最好的审判官，他知道什么罪在某一些人的身上是一个不至于死的罪，那么有一些的罪呢是至于死的罪。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当中就看见了，这个至于死的罪呢，其实通常都是大罪了。那么神如果超自然的手去介入的话呢，那么最重的会把人的生命把它带走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新约的一个例子啊，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呢，啊，我们刚刚读过了一个经文，我们请大家一同再来读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30节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啊，请大家一同来读，请读。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而这个死原文小字啊，叫做睡觉的睡。所以我们看见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啊，因为领圣餐呢，他们犯罪得罪了上帝，所以神就有一个手超自然的来介入哥林多教会的当中，让这些犯罪的人呢，他们软弱或是患病，更严重的啊，他在他们当中呢有死亡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啊、是掌握在神的手里。今天我们在世的生命，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神有一个管教的手，最厉害的管教呢，是把我们的生命带走啊，带回到天家去。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神的管教最严重是死亡，那么并不是指着这个救恩呢、啊、被取去了啊，好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犯罪了，神把他的生命带走就失去了救恩，这是不会的。所以你注意，你还要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32节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你还需要来看一下的，请大家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11章32节啊，请读。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啊，这句话非常的好。那么一个基督徒他犯罪是受到上帝的管教啊，这个惩治就是一个管教咯。但是呢，很请注意，基督徒犯罪呢会被主管教，可是呢他并不会和一般的世人来定罪的。一般的世人所定的罪是那个不信耶稣基督的罪，换句话说，他们得到的结局是永死啊，永远的死亡。那么一个基督徒呢，他犯罪的会啊，犯罪的话呢，他还是有救恩的，不过呢他的得救呢像火里经过一样。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啊，前面第三章啊，我们来读一个经文，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三章15节231页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非常好的经文。 这个经文就讲到，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就好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一个例子，这个罗德啊，罗德他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但是呢，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那么罗德的得救的经历呢，啊，真的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虽然得救呢，乃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他的家呢，在索多玛被上帝呢毁灭啊，用这个硫磺啊这样的一个啊天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大灾难，神就兴起了这个灾难，把索多玛、厄摩拉这个罪恶之城呢，整个把它毁灭掉了。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呢，神有一个超自然的手来介入啊，在这个教会的里头。那么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同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所读的这一些的经文。上帝说，撒母耳啊，这个记里面记载呢啊，神说这个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仆人。那么我们都晓得大卫犯罪哈，并且他跟拔示巴的这件淫乱的事情呢，非常不讨上帝的喜悦。那么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了先知拿单呢去告诉大卫。那么请大家一同看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那么在十三节的时候呢，那么当大卫了解这个拿单所说的这个比喻呢是指着大卫的犯罪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就对拿单说啊，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个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所以我们看见拿单呢跟大卫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有钱的人呢，就把一个穷人家的一个羊羔把它取去了，并且宰杀了吃了。那么大卫听到这个比喻呢，就非常的生气啊！大卫他有一个公义心在他的里头。那么我们看撒母耳记十二章第六节，他就说了，他必要赏还羊羔的四倍，因为他行这个事没有连续的心。其实拿单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呢，这个故事呢就是指着大卫的。那么大卫呢去夺取了人家的妻子，那么大卫自己用他的口中啊做了一个公义的审判，要还四倍。所以我们看见从此呢，在大卫的家族的当中啊，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就取去大卫家族了四个孩子啊。同样的，按照大卫口中所定规的，上帝呢就来使用，来审判了大卫。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呢，这是神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手了，来介入到这个家庭的当中，在大卫的里头。那么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呢，教会也有教会的权柄的。那么除了神超自然的管教在教会的当中，或是在旧约的里头呢，那么一般在新约的当中，教会有教会的权柄。那么教会碰到这一些犯罪的事情到底怎么处理呢？通常啊，我们可以来用规劝的方式，这是第一步。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7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到17节啊。那么马太福音18章15节这里记载，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17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假如有人犯罪了，是得罪了你，那么在圣经里面教导基督徒要主动的去跟这个得罪你的人呢去和好的。那么你要去趁着他还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把他的错呢指责出来。不过呢，这个错讲出来的时候，你要带一个啊温柔的言语，这是很重要的哈，不要指着这个手呢去直接的去戳人家的这个错误，这样的话一般的人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呢，就说我们要先指出对方的错误，当然我们语言和气啊很诚恳是爱的缘故，那么你可以得这个弟兄。假如这个人他还不能够听你的话，你就带两三个人一同去讲啊，有一个见证。如果 第二步还不行的话，第三步了，那就告诉教会了。教会有牧师有长老啊，他们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若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还不听教会的长老牧师出面来劝解的话呢，那么通常教会有教会的权柄。那么弟兄姐妹们，教会的权柄是什么呢？在圣经的里面记载，教会的权柄可以禁止基督徒参与任何的聚会。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五节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需要知道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在233页啊，找到时候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那么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五节这边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么这边讲到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这个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赶出教会啊，暂时性的让他不可以参与教会的聚会，那么让他不可参与圣餐，也不可参与教会的服事啊，这个是交给撒旦的一个意义。但是呢，在这个经文的当中，你注意看后面是指的要让他在灵魂呢，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换句话说呢，啊，使徒保罗得到上帝的启示，他并不能否认这样的人是可以得救的。不过呢，因为这样的人行为很不好，所以他必须呢，在教会的当中停止服事，停止聚会。所以我们看见呢，教会有教会的权柄的，这个教会的权柄呢，是神赐给教会的啊，他的仆人、长老、牧师啊，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权柄呢，能够被来很规规矩的来使用，为的是要让教会能够走在一个圣洁的道路里头。那么在我们刚刚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节，就讲到犯罪的人当在众人的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看到这些运用的时候呢，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教会是有教会权柄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也让我们来学习一点，今天我们完全得救了，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的的确确得着了这个救恩，可以来到父的面前。那么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基督徒有这样的恩典，并不是要让我们故意去犯罪的啊，也不可以的。我们虽然有偶然的过犯，但是这个过犯呢，我们需要处理的。那么教会就有这样的权柄呢，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觉得很稀奇啊，不要觉得很稀奇。因为呢，我们的救恩呢，是立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里头。那么在这个公义的基础上，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要活出神圣洁的标准，这是神在基督徒身上的一个心意。所以今天呢，教会有这样的权柄呢，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走在圣洁的道路上。那么假如一个基督徒呢，当他犯罪之后，那么如果他自己知道的话，或是教会或者他的弟兄姐妹指出他的罪的话，他要到底怎么处理呢？那么在圣经的当中也非常的简单的，并不是难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一章第八节啊，我们同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哈，在新约的345页，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当中，我们看见当一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那么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宝血必定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信心的里面呢，我们来支取这个救恩的一个恩典。那么假如今天呢，我们认罪了，悔改了，那么我们也要有信心呢，我们来宣告我们无罪，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也看见许多的啊弟兄姐妹，当他软弱的时候呢，他就经常在这个软弱的里头，好像是一个漩涡的里面，一直在那边旋转。好像我们有很多的罪，认过一次呢，第二天还要认，认过一次呢，第三天还要认，一直认下去。 其实这都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假如今天我们有罪，我们也很谦卑的悔改的啊，来承认自己的罪，那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宝血已经赦免我们的过犯，那么我就再也不被这些罪来控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假如我们要不断的把同样的罪一直认下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那不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行为啊，不是用信心的啊，这样的话呢啊，就不是一个非常荣美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看见一个犯罪的基督徒呢，我刚刚讲了，还是有救恩的，并不会影响他来到神的面前，只不过呢这一个基督徒呢，他不能够容神，也不能够义人。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了，请大家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都晓得哥林多教会的罪呢是非常的多，那么弟兄姐妹呢，那么得到了这个恩典了以后，他们在世界的里头呢却借用了这个恩典继续的犯罪。但是使徒保罗啊，当他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称呼呢还是称他们是圣徒的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的当中我们看见啊，那么使徒保罗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当然这是指一个地位的成圣，每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被分别出来啊，他有一个成圣的地位，他们是被蒙召，是被呼召出来做圣徒的啊，感谢赞美主。那么可见呢啊，从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基督徒犯罪了，他还是有救恩的，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那么我们看见假如一个基督徒呢犯罪了以后，他认罪了，他也悔改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处理呢？其实我往往觉得在教会的里头啊这个赦免的一个功课呢其实是最难的啊。那么大家一同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在主导文的当中啊，我们都晓得啊，神免了我们的债，我们也要免别人的债。那么今天基督徒犯罪当然是不对的，是不好的，但是当一个人认罪了悔改了，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接纳这个认罪悔改的弟兄或是姐妹呢？那么我往往觉得基督徒呢在这个方面呢做得非常的不好，往往别人一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的脑袋就会一直想到人家犯罪的这件事实，而忘记了别人可能已经悔改，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赦免彼此的饶恕，因为在爱的里头呢才能够遮掩人的过犯。所以假如一个人犯罪悔改了，那么他的功课已经学告了，那么换句话说呢，现在的这个功课是你跟我在学，我们要怎么样在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恩典里头重新的来接纳我们的弟兄跟姐妹。所以这个马丁路德说啊，基督的国度是一个饶恕的国度，不管今天我们在哪里服侍，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那么难免都会有一些误会，基督徒难免都会有一些偶然的过犯，那么神要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个彼此接纳跟饶恕的一个功课，这一个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极力要学习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假如一个人犯罪屡劝不听的话呢，那么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就讲到，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就是把他赶出教会，停止他的聚会一切的这样的权利。那么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在爱心的里头也要经常去看这样的人，要劝勉他啊，让他重新悔改，那么再允许他来到教会的当中呢，一同来领圣餐，一同的来聚会。我想这是在教会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否则一个基督徒啊，当他不小心犯罪的时候，他真的是想要悔改，但是众人的眼光都用那个非常公义的眼光去盯着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从此就离开教会。我想这也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啊，我们应该劝勉让他们悔改之后呢，甚至当我犯罪的时候，我得罪神的时候，我悔改了，我也很希望别人能够接纳我的悔改，我相信那个悔改的那件事情是更为宝贵的。 所以一个基督徒到底他的标准到底在哪里呢？假如我们把基督徒的标准都看的是一个高道德标准的话，那么非常的危险。所以基督徒的标准就是认罪悔改。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认罪悔改的那一刹那，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第三天死而复活，他确实是神。当我们做这个伟大的宣告的时候呢，我们认罪，我们悔改，那么我们就是基督徒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犯罪了以后，当他悔改的时候，刚好证明他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否则的话，我们把一个高道德标准放在那个基督徒的一个得救的事情上的时候，那么往往走到最后，我们成为律法主义。假如今天呢，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犯罪了，然后我们就马上用嘴巴去定他是一个不得救的人的话，只因为他可能某一个行为没有活到那个高标准，那么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方式呢，是不合圣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一个没有得救，一个耶稣说你今天可以跟我到乐园里头去。那么信耶稣的那位强盗，其实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的手他的脚被钉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可是耶稣说你可以跟我到乐园里头去。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的当中，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基督徒的标准是认罪悔改，而不是任何行为的高标准。如果把任何的行为高标准变成是基督徒得救的标准的话，立刻就产生了一个行为得救的一个异端，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的。那么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经文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位耶稣基督过去救我，现在救我，以后还要救我，他的救恩是永永远远有效的。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不要用一个高标准放在那些软弱的基督徒身上，然后说他们是不得救啊，甚至说他们的生命啊有问题啊，这些都是不合宜的论断，我们要从教会的当中把它拿掉。我们所要看重的是一个人悔改的心，我们要在主里面很诚心的来饶恕并且来接纳他们。那么我们看见在基督徒的犯罪的里面呢，我们也要注意的，今天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是百分之百能够上到天堂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救恩的里头，我们就可以来故意犯罪呢？在圣经的当中呢，答案也是不可以。那么请大家一同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啊，我们要看这个问题，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啊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啊，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212页罗马书三章第七节，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的，说我们这有这话，这等人是定啊，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那么在罗马书第三章呢第七节就讲到说，假如上帝的真实啊，这上帝是一个真理啊，一个真理的神，那么因着我的虚谎，我是一个虚谎的人，但是上帝是一个真实的真理的，那么这两个一对比一下呢，当然神的荣耀啊永远的存在那里。那么如果没有我这样犯罪的话，神的荣耀好像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当时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救恩呢，一个荣耀的救恩提出了一个挑战。到了第八节呢，这些人他们就非常的诡诈，他们说既然我的犯罪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那我们就可以作恶以成善了。哎，感谢赞美主，这些人的脑袋啊就想到，既然上帝的救恩是这么的美好，那么我干脆罪恶多一点，我就故意去犯罪，让神的救恩更荣耀更彰显一点。其实这是一个逻辑的错误，在圣经的里面就教导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能够因为救恩的全备我们就故意犯罪，这是得罪神的。不要忘了，上帝有一个最终的权柄，就是管教。这个管教最大的管教就是死，把我们基督徒带离这个世界啊，那么先带到天国的里头啊，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在那边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头啊，神就教导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犯罪的里面呢啊，我们需要来认罪悔改的。那么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呢啊，我们也要学习呢啊，接纳这样认罪悔改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跟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原本就是不义的，我们都是蒙了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恩典。所以当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存着一个怜悯的心，用委婉的啊这样的话语去规劝啊，用温柔的心去把他规劝回来。我们不要用着死头啊去指着别人，这样的别人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所以在圣经的当中就这样教导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要忘了神的心意乃是要让那些有犯罪的人回到他的面前，重新跟他有一个更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教会呢也接纳这些软弱的人，只要重新悔改，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犯罪的当中啊，来调整我们的思想跟观念啊，我们的眼目要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他是荣美的，他的救恩是永远有效的。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我们也接纳那些犯过错并且认罪悔改的人，重新再回到神的家中，让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头有这样基督的荣美。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一讲，让我们看清楚基督徒的犯罪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处理。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软弱的。我们承认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犯罪，我们有语言的过犯，我们也有心理的犯罪，或许有一个行为的过犯。主啊，我们不能够来荣耀你，但是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因为当我们承认自己过犯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主啊，今天求主也把这个赦免的功课放在神的家中，让弟兄姐妹彼此靠着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也来赦免我们的弟兄的过犯。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还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因为你的救恩是完全有效的。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沉沦